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宙待命，宇宙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人张洁平。很高兴啊，我们这一期就接着上一期，我们继续请到了廖伟棠跟曹淑颖，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他们的香港故事，他们的台北故事。伟棠、淑颖，你们好。
大家好。
你们好。
上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特别印象深刻，伟棠跟淑颖讲到了那一箱几千本没有离开香港的书，然后和淑颖讲到了最后离开香港的前一天，坐着车扫过从这个新界到九龙到港岛的这个街景啊，然后这个内心的震动。其实我自己这可能也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谈的话题，就是2018年的时候，这么强的羁绊，就是大家都这么爱香港的这么一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会选择要来台湾，以及台北是什么样的机缘下成为了选项出现吧，可不可以讲一讲当时的这个选择？
其实后来大家就说你们俩真有先见之明。因为是在19年前甚至是前一年多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但当时呢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儿子要上小学了。当然了，从雨伞之前我们就是积极的反国教参与者，那现在孩子就马上就要面临这个越来越烈的国情教育，我们真的反复质问，怎么都接受不了。尤其我们两个从大陆教育出来的，可能那种警惕性其实更高啊，因为知道他会怎么样洗脑你的孩子。我怎么想我觉得都接受不了。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啊，我们给他换一个学习环境，一个也是民主自由，但香港没有了，就是说也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呢没有这种威胁在存在的社会。所以我们整个考虑是几乎是100%是为孩子考虑。当时18年的时候，真的那个大家也没有意识到马上有这么波澜壮阔的事情。我说如果真的有意识到说不定我们还不走呢。就是这种感觉。
对，主要是为孩子做的选择，所以就是为什么我那天一直哭。
就是被孩子绑架了是吗？
差不多。
对，身为一个妈妈，我的自由呢？哎，可是你们讲到国教，我这个也很好奇，就是对我们都很就从中国来嘛，很知道这个教育的现场是怎么发生的。可是我们也都还好啊，对，就是这个，就我明白这个，就大家对这个洗脑的这个警惕，对，
不一定的，就是说我们虽然还好啊，但是我们都经历过一个冲突的过程。当我们去反对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当它是一回事了。我觉得就这个烙印永远的摆脱不了。我想就是我就算离开了所谓的大中华地区，离开了汉语环境，我可能都摆脱不了我小时候这种受洗脑然后觉醒然后冲突这种痛苦。我真的不想孩子再重新经历一遍这种东西。当然他可能会觉醒成为一个很强的反对派也许。但为什么他不能就是一直就很正常的对成长呢？
这一点上你们是有强烈共识的是吗？
对，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我可能一些担心，因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去给他找幼儿园，那时候有一家叫国际幼儿园，然后我们就反正进去看看嘛，路过，然后我们在那个照片栏里面发现有小朋友戴红领巾升国旗的照片。那个时候是2012年、2013年左右，也就是说雨伞运动还没有发生的之前。对，然后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因为红领巾在我们大陆是小学生才会戴的嘛，我说为什么幼稚园小孩会戴红领巾升国旗，我说那如果有台湾的小朋友怎么办？对，他们当然不能给出一个答案。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担心是有 有很多事情在香港会可能比我们小时候在大陆做的更过那个界限，对，
就是香港的技术官僚传统呢，令他们就是说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一点是做得很过火的。会当时可能还没有一个必要说你非得这样如此不可，尤其你一个国际学校，我看到那边参与升国旗的就是那个五星红旗下面是有金发碧眼的，这西方小朋友，当时我觉得很荒诞。再过这几年，就是说快要去升小学的时候，去参观一家小学，发现里边挂着习的画像，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完了，对，我就觉得香港真的完了，真的这个没有一个行政命令说你要挂，然后这个校长或者说这个管理层自动书成，这就很可怕了，因为你不知道再下一步又是什么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在一家就是思想比较强调自由的学校里面看到一个老师，他说他给他的学生一年有我忘了具体一两个月的时间反复给学生播六四的歌曲，然后他说我就是要把这些深深的种在学生的脑子里，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就何尝不是一种洗脑的方式。而这种洗脑出现是因为它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出现，然后好像逼着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总之这些都是跟一个人的成长的应该有的自由的向度是相违背的，是比较扭曲的，我觉得
就不希望任何这种形式的强力的灌输出现，它还是能够自然自由的这个成长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你们之前一定是熟悉台湾的，就是不管是作为在文学的地景上，还是作为可能你们之前工作常常会有拜访的城市，就是台湾或者台北作为一个选项的出现，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考量啊？
台湾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友善的，包括其实我自己整个的文学成长道路跟台湾密不可分，我是移民到香港以后呢，然后我参加台湾的文学奖，在台湾的文学奖里出道的，可以这么说，虽然也得了香港文学奖，但香港是很奇怪的，它就是墙外开花嘛，就是像 CCA 也是在台湾出了书，香港人才正视它，像我当时得了很多台湾的文学奖，香港文学界才会去重视我，然后呢我在台湾出书，整个的流程还有书之后的反响等等，这些令我真的感觉到我在中国和香港都没有感受到的那种对文学的尊重，这种尊重是非常的自如的，也没有很刻意，比如说大陆也有尊重啊，比如说你是作协的怎么样给你开个会什么，这种是我很受不了的东西，但在这边是很自然的，尤其在香港做香港文学馆的经历啊，我们都很羡慕台湾的文学生态，台湾的文学生态是因为已经经营了那么多年，无论党内党外啊，无论外省本省都有自己的那个努力在里面，然后大学里边学院内学院外都有他自己的生态圈，然后这种东西融汇在一起，对于香港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场景吧，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写作你可以把心思更多的放在文学上面去。
明白。对书影呢，就是你在来台湾之前跟你的缘分是什么样的？
最早的缘分应该是我小时候读洛夫的诗。我觉得读洛夫的诗是我走进现代诗歌，那时候我是中学，走进现代诗歌的一个最早的接触之一。他对语言的想象力和也是我非常关注异于我当时生活环境的之外的汉语的文理。对，他提供了一种很奇异的阅读体验。我觉得是最早奠定了我对这个地方的一种感受。后来就是旅行的时候。
明白。但你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为什么要为了孩子来台湾的状态，是不是？对。但是你们真的来了以后，就是因为之前不管讲到做香港文学馆的时候以台湾为参照，就羡慕这个台湾的文学生态，或者是诗歌里的台湾，作品里的台湾，真的到这里生活以后那个感受是什么样子？因为显然你定居在一个地方跟旅行也好，工作也好，阅读也好，认识的城市是很不同的嘛。
对，其实我最大的焦虑还是我能不能说台湾的故事，我能不能参与到台湾的这个叙述里边来，因为我在香港也是，我是经历了离开， 然后再回来香港，然后我才写出我刚才说那本书、
嗯、
那本书是一本关于香港的书，其实是从我97年到香港到07年写这个书是经历了10年的时间和离开的，但我现在来台湾我这样不到3年、
嗯、
当然之前的很多对台湾的学习要融汇到现实里面去，当然对台湾历史和台湾文学史、嗯、我没来台湾之前我已经算是相当熟悉的了、
嗯、
但来到这边我又要去调整怎样跟这个脉络发生联系。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写过好几次文章，我都有提到一点，就是在当时我们香港作家都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50年代香港有一批人叫南来文人、
嗯、
他们很受到批判，因为他们来到香港以后感觉自己并没有成为香港作家、嗯、他们写的全是大陆的生活经验和怀念大陆并且批判香港、
嗯、
那像我现在来到台湾以后，我这3年所写的东西大多数还是跟香港有关、
嗯、
真正台湾经验还是很少，
变成了港来文人。
对对，我就变成了我批判的对象就当时我们就会说、哦、像到了西西梁炳君也是这种本土文学的诞生才是大家真正的面对香港去书写香港文学，那我现在我怎样面对台湾去书写台湾文学呢？还是我要接受一个事实，我现在好像是以前那种比如说俄罗斯的流亡作家，
嗯嗯嗯，
在美国的在巴黎的俄罗斯流亡者等等，这样子到底我是要书写流亡文学还是要书写一个新的新著名文学，或者说说性不要打脱这些界限、
嗯、
我就是认可我是一个台湾作家了，
嗯，
这些都是我要面对的，其实蛮痛苦的、
嗯嗯、
尤其如果香港没有发生19年的事，
嗯，
这可能会容易一些，
嗯，
但是它发生了这件事以后，我跟香港就没办法变成了一个像原罪一样的东西了。
嗯
啊，我作为一个提早离开了他的人、
嗯嗯、
啊，我好像要做更多的东西在文学上去补偿他。
嗯 嗯, 嗯，而且这个焦虑可以看得到应该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嗯、
而且重点是现在你也不那么容易能回得去了。
对，
嗯，
你越回不去
对
你就越想在你的文字里边去重建这些东西、
嗯、明白。疏影是什么感觉真的在台湾生活下来以后？
他的感觉比较有精神向度
你可以讲别的。
我的感觉是叫那个胼手，
嗯，啥？
胼手胝足嘛。
哦，胼手胝足，嗯，
对，就胼手胝足，重新来建立一种生活的方法，
嗯，
包括学校，包括医院、住房，所有这些硬的东西先要建立起来。对，然后我有一部分精力是花在这些上面，
嗯，
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很多文学圈以外的台湾人接触的非常多，
嗯。
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其中有一种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身上通常会有那种非常温润的东西。
嗯，
学校里面的老师对小孩子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充满爱心的，那个充满爱心的程度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想过老师对学生的宽容
可以、啊、可以
可以可以去到这样温暖的程度，就不是在做做样子，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这样、
嗯、
他能够说服我他是真的。对、嗯、这些我都觉得是蛮重要的，我在台湾获取的经验。
嗯
就不一定是从文学或者既有的这个自己的圈子里面、嗯、而是好像突围出圈一样那样、
嗯、
对、
嗯、
去收获更大、嗯、更广的一些信息。
嗯，对，你当然可以说就是你刚用的这个很形象的胼手胝足，从零到一的建立这个生活哈，就是你说韦唐描述的是比较精神向度的，你说你在生活层面本身可以是一个新的突围，但那是不是也是说你的精神生活基本上还是完整的保留在香港呢？一定程度上，
嗯，
或者是说还没有进入这种要有意识的跟台湾发生什么关联的这么一个阶段？
我在慢慢的观察，
嗯，
我在台湾有很多机会，更多的时间带小孩子去各种的博物馆、美术馆，
嗯，
然后公园看很多展览，
嗯，
那这每个展览都是一种叙事，
嗯，
即使是关于外国展览也好，嗯，你也会感受到那个策展人他基于本地的何种语境去策划的，他想说话的对象是什么。那我慢慢从这些东西里面再解读台湾更多的东西，
嗯，
比如说虽然我之前就知道台湾美术大概的情况，可是来之后我真正站在那些展品面前，我感到那种 他们曾经的灿烂和温润和在不同向度的开掘给我的体验是很震撼的，而且他本身对于自己台湾这一个在美学上面的叙事，都让我很印象深刻。
因为台湾本身也是一个重建嘛，台湾还在漫长的重建自我的这个过程，这件事情本身是对我自己感受也很强烈很有能量的一件事情。那你刚刚讲到这个从零到一建立一个新生活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特别的经验吗？就是之前在北京跟香港没有这么胼手胝足的经验吗？
没有。
是因为有小孩？
在北京直接就住学校宿舍嘛。
对，就抛进一个宿舍房间就好了。
对对，学校是会管你的。对，在香港因为其实有家里人。对，然后我们在台湾是我们两个真正第一次就是没有任何的亲人在这块土地上，而我们要在这里开掘我们的生活。那很多时候我们亲人的意思是说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两个带着两个小孩，那我们就乱七八糟带一下，乱七八糟长这样子的感觉。对，
还有跟我们住在林口也有一点关系，就是说我们朋友大多数都在台北，然后有一些在台中，在林口差不多是
举目无亲。
对对对，有时候你说想托付个小孩你都不知道托付给谁，你想去台北看个电影或者说看个演出的时候，尤其过去这 一年多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真的是。
对，因为有疫情，
家务带小孩完全没有喘气的空间，没有任何人来帮我们。
这真的是就是确实以前的经验里你至少有个社会网络嘛，就相当于你们没有不太有支持网络的这个概念。
而且因为台北的空间距离是比香港大很多的，在台北比如说朋友住在台中，就哪怕住在新北可能三重啊板桥啊，或者住在桃园，你那个实际距离都是很远的。可能我香港的好朋友他说他也会来台北，他也会想要移民，然后他选择住在淡水，我说然后几个月见你一面这样子。对，
所以经历的这样的自己，你之前有想象过自己有这样的能量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吗？就是你会喜欢现在这个状态的自己吗？
我不会喜欢，但是我会去把它完成，我完成的不错，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是一个人生的任务，反正就是要完成这样子。
对，
那是真的不喜欢这样的状态吗？自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要去打理这么多的杂事啊，什么什么等等。
有人会喜欢吗？我很难想象，我比较喜欢去玩吧，去咖啡馆啊，去旅行啊，这样子的嘛。
那真的是生活的这个重担了，这个非常形象的展现，是不是？
对啊，像我想到唯一的办法就是缩减自己的睡眠时间，不断的缩减，不断的缩减。比如说每天真的就睡五个小时，就长期如此，因为孩子睡着了。你才有自己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很珍惜那段时间去阅读去写作，然后白天他们上学了呢，真的会跑来台北看电影啊等等这种，因为林口比较没有那么文艺嘛，我觉得目前还好，就是我们还没有真的变很老，还算是这个微中年吧，还能够撑着。
真的就是撑着的状态。你为什么这样看他一眼？
我有一个另外就是可以逃避这些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跟小孩玩能给我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的。我现在最治愈的事情就是晚上跟女儿一起涂颜色，4岁的小孩子一起涂颜色。
他肯定没有想到他妈妈会因此得到巨大的治愈。对，他跟你同样开心的涂的那个开心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一次的移动又恰好伴随这种蛮经典的中年或者是前中年的困境啊，就是基本上要承担一个家庭，然后又是一个特殊的时空，然后又没有，其实相当程度上是没有社会支持网络嘛，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
对，
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刚刚本来想再说，那在这样的状态下谈创作是不是都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还是说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理解，就是这种在生活这么每天只睡五小时的这种崩溃的边缘，这种重担之下，还然后你说你同时在承受这个，到底你的写作要去向何方的这么一 我甚至觉得谈这个问题是不是都太奢侈了？
因为我比淑颖老老四岁多哈，我觉得写作也正好是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所以那个焦虑还会很大。有时候我又觉得啊，幸好我是写诗的，如果我是一个写长篇小说的话，我真的完蛋了。就但写诗呢，就的人呢有点奇怪哈，压力越大，就是他越想创作，越想写。其实我觉得我这几年写作状态还是很好的，而且在写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我这个这是经验，这是体验，没有白白体验。因为如果假如我不是一个写作的人，我可能会更绝望。
明白，就是这些磨砺事实上在诗里边是可以有所体现的。
诗歌一方面是在整理自己，一方面当然它也输出，只要你要发表，你的读者会怎样接受你。当然我的读者，我很多的读者还是我留在香港的朋友，就是说会很认真读我的诗的。这里边就其实潜在着一个我跟他们在还在进行精神交流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自己想象了哈，所以还是会写很多很多。因为文学已经成了我好像，我不敢说别人吧，我自己就是一个支撑点吧。
在诗里边跟香港的朋友，就是其实是在跟香港交流这样。
对。
书影对你来说呢，这个创作这回事？
我想创作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自己的文学上面有很大一块是我都没有去碰过的经验，我是特意把它留下，我觉得在我中年以后可以去触碰的，就是整个关于我的童年的经验。我在香港十几年的时候写的诗基本上是跟眼前的现实和内在的精神互相交融的一种写作方法，但我从来没有讲过自己就是故乡的故事。对，所以我觉得来到台湾，一方面在处理现实事物，一方面在留下了一个真空，比较真空的环境，可以给我去重新去面对我小时候一开始的开出的那些东西。而且在经历香港的变化，变化的意思是说你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的维度，可以去重新辨识各种各样的材料和事实。在这些维度我现在更有把握更有了解的情况下，我可以重新再去看以前的那些材料。
这个特别好。而且台湾感觉，对，一方面是就是现在你处在一个可能非常现实的要很多事物要处理，就是一个精神向度上的一个真空状态。但台湾本身我觉得在那个历史脉络里边是相当有可能给你召唤童年的东北的记忆，说不定能提供一些特殊的刺激跟支撑的。就是按照台湾香港跟中国的这个百年的这个历史脉动，其实如果真的扎进去读的话，说不定会跟他，我觉得他在当代这个不能讲中国史吧，就当代的这个百年历史上是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就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就是到台湾以后，因为我好像跟书影聊到过这个，就是我也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也是到台湾这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好像大量的在想起六岁八岁以前的小时候的这个经验。反而这个是在香港，可能就香港太热闹了，顾不上想，
来不及，
对，眼花缭乱的，根本不会想。
不断涌入新鲜的现实，不断涌入。
对。然后台湾一方面是这个时空好像静下来了，另一方面就是也是台湾本身的历史会刺激你想到以前，对，更早的以前，这就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是很期待哦，如果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打开这个窗口，那对。但就你刚刚讲到，就是说你会很享受跟小孩这个游戏啊，然后带他们跟他们进入这个跟小孩的这个玩乐的交流，然后比如说带他们看展览认识台湾。对，就是但你们是为了他们的教育才来到台湾的，那香港对他们来说就是你们会怎么让他们，就是你们会希望他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记忆或者是面对香港这件事情，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 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让他们跟香港接轨啊，无论是电影影视啊还有音乐，尤其是音乐，我们车上经常放的都是广东歌，
真的，
对，然后小孩们他们也会跟着唱，他们很喜欢许冠杰，
妹妹很喜欢张国荣，
对，
他们两个都很喜欢许冠杰和张国荣，
对，
真的，所以是你们选歌的品味问题吧，
我们自己也喜欢，
朱朱很喜欢 Beyond，
然后妹妹还会唱荣光，
哦，真的，
就是这成为了他们跟那个香港最精华的部分的一个接轨吧。但是现在我比较遗憾的就是说，他们除了跟我们以外的人说广东话的机会就很少了，尤其是妹妹，因为站出来之前呢，她已经蛮大了，她已经粤语说得很好了，另外他之前唱粤剧等等，我觉得粤文化在他身上已经很挺根深蒂固了，但是妹妹当然他已经受台湾教育，
很台了，是不是？
很台，很台妹，
她是个台湾的小妹妹，
对
对。但你们会希望他们能够保有跟香港之间这种强力的连结吗？还是其实你们会觉得顺其自然就好？
我觉得我蛮希望保有连结的，因为香港文化很精华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他们来自的地方，他们两个其实都很明确的说，哦，我是在香港出生，我是香港人，但这个并不妨碍他在台湾的生活和生长，他之后会有可能我是台湾人的这个自我认同，在自我认同这一块，我觉得我是尽可能提供丰富的资料，然后他们怎么样去选那个跟他们生命经验有关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明白，就是也就是说在他是从香港出生，他也知道他是从香港来的，那既然有这样的背景就提供丰富的素材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在长大的时候过程中可以自己去选择。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两个会怎么理解香港这件事儿，以及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就是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
初初比较有明确的知道，他知道来这边他是读小学，妹妹就好像大梦一场，妹妹来台湾的时候才一岁多，然后她过了好几个月她跟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旅行结束啊，可以回到香港，对，就他一直以为我们是在一场漫长的旅行里面，
对，而且站出他对19年发生的事也很清楚，我们都有给他讲，或者我们的朋友，我们在这边接触的从香港来的朋友都会开诚布公的跟他讲这些，所以他也知道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回不去，也知道呢香港对于爸爸妈妈意味着什么，他比较早熟，我觉得他是理解这一切的，
就是你们跟他们尤其是跟儿子讲到香港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完成你刚刚说的那个盛到衰的这个循环，就他反而是因为他不在其中经历这一切嘛，他反而是回看这一切。我其实很好奇要怎么向小朋友讲香港啊，就是你们会怎么讲，就是像正常这样谈论讲吗？还是
粤语歌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比如我们直接听许冠杰歌声里面的香港，那个是1960年代为1970年代的香港，但那个香港的部分其实也很真实的在现在香港这些人身上作用着嘛，比如他的童年也是听许冠杰的歌长大的，所以把不同年代的东西就是这样集中在打包，集中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以同时感受到60、70、80、90年代的香港，
然后他们怎么从中解读，就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了一定程度上，
对，肯定是，
对，
还有除了我们俩嘛，就是说很多从香港来的朋友，或者其他的这种移民哈，他们都会尝试跟站出建立他们所想象的这个香港，或者他们记忆中这个香港，我觉得也很好，这样站出可能将来他的香港的这个场景想象跟我们俩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就很好。而且我也说啊，我们不排除你将来你想回香港，我也会成全你，就是他是开放的，他对未来的想象，
所以他看到的香港是粤语歌里的香港，爸爸妈妈的香港，然后比如说 A 叔叔 B 叔叔 C 叔叔的香港，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要跟初初或者是依依讲2019年的事情的时候会怎么讲？ 就是比如说对小孩来说，因为这是一个相当黑白颠倒的世界嘛，我觉得在香港很多父母也有这样子的困惑，就你当然希望孩子能相信这仍然是一个有善恶是非的地方，对，但偏偏我们又处在一个相当指鹿为马跟相当颠倒黑白的地方，那他怎么样接受就听到这些事情，但同时又不破坏他对这个社会的基本的这个信任，这会是你们的困扰吗？还是
我觉得在台湾谈论这个问题比在香港的父母谈论这个问题要轻松很多。
嗯，
因为是非黑白就比较清楚，拉开距离这样在这边来看的话，我反而是觉得他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是他自己要努力去做的功课。
嗯，
就是所有这一切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怎样来的。
嗯，
公民教育、政治教育，还是我们会有主动的寻找一些合适的，比如说绘本啊，或者说一些文章，就是有人有过这种经验的，来跟他们讲。而且不只是香港的啊，比如台湾，像228，我怎么跟站出讲，国民党是怎么样的等等，我都有跟他讲，但尽量以他能够理解的。我也建议他不要就简单的划分好人坏人，这样去处理这个世界。
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来龙去脉，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苦大仇深似的那种。
上次美智在讲他的就是小孩在台湾念书的时候，他有讲到一点，他就说他其实他的小孩反过来会教他台湾，他是跟着他小孩的眼睛去重新认识台湾嘛，因为他小孩就是新融入，但是没有他这么有包袱。对你们来说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吗？你会跟依依一起学做台妹吗？对不起。
站出会带从学校带回来一些他的同学教他的东西，包括他的语气词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段时间他会变成这样，然后直到我在商场看到另外一个台湾小朋友跟他爸爸
也这样讲话的，
对，也是这样讲话，或发脾气或者撒娇上也是这样讲话的，我就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对，然后他会带回来一些台语，还有他的我很喜欢给他们看台湾出的儿童杂志，我觉得台湾的儿童杂志那个编辑水准是非常非常之高的，然后每一本杂志其实也都会有一部分，除了强调世界的一部分，都会有一部分在强调本土的情谊，包括我仔细读过他们的国文课本上面的课文的选择，就是华语和华文对他们来说是跟情谊这个东西的关联是非常密切的。
哪个意？
情意，
意
思
的
意，
意思的意。我以为义薄云天
的
意，
情意绵绵的情意。
没有，对，
情意绵绵。
对这个空间的情意，对人的情意，对土地的情意，在字上面体现出来是非常非常明显。他们对小孩的教育基本上是从这个维度出发的，所以他那些儿童杂志上会有很多，台湾这个地方出产什么，那个地方有什么可以去玩，那个地方的婆婆做了什么样的豆腐花，
很有情哦。
对对，
原住民文化的强调也是非常令我们，
原住民的小朋友是怎么样，对，也是令我们就是感觉这些都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东西。我是跟着他的儿童杂志一起去了解台湾各个地方的这些东西。
对，你刚刚讲情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前面有讲到对台湾的感受，这种温润啊，这些对这个好像真的是蛮台湾特有的，就是这种友情的这种教育啊，而且是天地万物友情的，就是不只是人跟人之间，草木皆友情，就是这件事情好像香港不太是这样子的感觉。
香港小学初小阶段的中文教育，它因为它把中文理解为一种工具嘛，就语言是工具嘛，所以它的教育是比较公用性的。我比较过比如说课本的一年级的第一课，香港就可能是小明今天第一天到学校，然后他向左走是洗手间，向右走是什么什么教室，他想去哪做什么事，他可以去学务处怎么样，就是都是说明性和功能性的文字。
是，
对，台湾可能就一开始是一个小动物在森林里，就是非常童话。
好可爱，
我一拿上台湾小学一年级的国文课本，我看到觉得因为那个品相是很像香港幼稚园的，就是画满了小动物的，对，我觉得太可爱了，
心都化了。
对，
其实真的蛮注重培养孩子对这个这种柔软跟对世界的情谊的。
对，我是不得不想到中国的课文第一句，就我爱北京天，就是我们的情谊完全错置了。你刚才听错了的一个字，就情谊的意，那情谊义薄云天的义的确是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对，我想经历了19年的人会更加强调这一点。我就像前两天看到有一对父母带着他们小孩子去送囚车<笑>
那个场景，我想这个会在这个小孩心里落下什么烙印。真的，对，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很有义气的人，可能会，他会感觉到他对香港有很重的责任。但这个重负真的也是对孩子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我觉得是也是很痛苦的一种东西。是，就像很多香港的爸爸妈妈会带小孩去烛光晚会啊。对啊，对啊，对，我每次觉得哇，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个这么大的 冤屈。对，所以我刚刚听的时候是想说情谊，哎，这个很香港啊，但台湾的感受确实是不一样。然后刚刚节目开始之前跟舒颖跟伟棠在聊说，因为香港的很多朋友在陷落嘛， 就是在尤其是19年之后， 我前两天因为要写文章看了一下数字， 就是已经有10000多个人 在反送中之后警方公布的数字是被捕， 然后因为国安法被捕可能就已经有超过100人了。你可以想象还在不断的增加，跟就是所以对很多不管是离开的人在那里的人还是流亡的人来说，其实就是你活生生的看着一个城市还有就是你熟悉的这个社群在眼前陷落。很多朋友都变成了写信师，就是要写信给狱中的朋友。我那天看到邓小桦说他 给每一位坐牢的朋友夺身定做书单，然后被定做书单的朋友还夸他说像定做西服一样，非常的合身，就他可能会考量这个人的性格处境，然后和他面对的困境去制作这个精神的食粮。这个对，然后到节目的最后吧，就是如果有机会或者是说也许你们也会给在香港的朋友写信哦，就是尤其是在墙内的，就是身在牢狱之中的朋友。 对我来说，我很想写，但我现在人在台湾，我其实特别不知道应该怎么写这个信。有2-3个朋友就是已经写了个开头搁在那里很久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写下去。我其实这个问题想问问你们，就是如果你们会给在牢中的朋友写信的话，你们会尝试讲些什么？
其实真的很难，就是从19年以来我一直想写这么一封信，但是一直去到今年台湾的一个杂志的主编，因为是好朋友，他强力的就施压，说一定要写出来。我才终于就写了这封信，但这封信里边真的就是忍不住很多自责，对自己的责备。因为你无论说什么都好像是都很轻，
语言变得非常轻，无论你安慰也好愤怒也好不平则鸣也好等等，好像对于他们的处境来说都好像是你好像已经站着说话不腰疼了那种感觉。所以呢，我觉得也不必去强求自己去写这么一封信。我觉得比如说我写诗，我在诗里边做他们在街道上在监狱里做的事情，我可以在我的诗里 做好它，这样就无愧于心了。明白。而且我觉得他们也能够理解，就你刚刚一说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心里涌起了一句话，一句歌词，就是去或留肝胆照应，黑瓦老肝胆酒饮，这个就是有谁共鸣，张国荣的里面的一句歌词。我觉得这是一种信任了，信任不单是你信任他人，你也信任他人会信任你。 肝胆照应，对，我也是有很强的这个感受，因为常常想说，因为我自己认识香港是从2014年，其实真的是从战中才开始的。然后所以因为在那之前大部分的时间或者是交往的朋友都是还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因为报道啊采访的原因，而且我认识香港就是从采访战中开始的，所以我几乎就是90%的朋友都被抓了。我本地朋友并没有真的很多 local friends， 就基本上现在就是90%的朋友不是被抓就是流亡了。然后就有一种就是这个交友的样本真的很有问题。对，但是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也常常在想说有很多想写信的冲动，就像刚刚伟棠讲的， 我也能完全能想象，就是这些在坐牢的朋友会怎么跟我说，就是他们
一定也不会在乎这件事情了，老实说，就他们的信任会就是你说的肝胆照应，就是对，这也是让人可能心里有更沉重的一个感受的来源了。对，我觉得跟香港人的性格也有点关系，香港人其实并不习惯悲情叙事，是的，更谈不上情绪勒索。真的，我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小朋友会情绪勒索我，是，大家都会笑的，肯定会，
就算他们多惨，他们都会一笑而自知，这种真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一种。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还抱有一些希望对未来，就我觉得这种性格还能够帮他们挺过来的。是是，明白。树荫有什么想说的吗？还是你直接念诗？我直接念我这首诗吧。好，这首诗是在去年的情人节写的，去年情人节开始全球面对那个巨大的瘟疫的时候，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本来近在咫尺的变得遥不可及。其实我来台湾之后，我可能想至少两个月我会回去一次香港，对，但是从疫情来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对，那种巨大的隔绝。不过我又觉得其实我 对于生命的体验有很多本来也是这种隔绝的成分是非常强的，就是体验隔绝和渴求链接永远是可能两个主题这样子。对，然后我在去年瘟疫的时候，我想起了上一次瘟疫，我们都经历过上一次瘟疫是 SARS 的时候，对，那个时候。你当时在北京对吗？对，在北京。我当时在广州。对，都是两个重负。对对对对对对。 我先读一下这首诗，叫《情人节》。想想上次瘟疫，你是和谁在一起？深夜渴求死亡，然后重新活一次。果酱没影子，月亮尖叫。判断力是夜行人们的唯一的负担。想想上次瘟疫，你躺在哪张床上？ 世界有理由疯狂，柳树分泌白埋。没结过婚的，审判离婚是否真实？不做父母的，谈论育儿与自我。囚徒中带喇叭的，为你烹煮自由。想想上次瘟疫，你又与哪个国度？病毒在体内绣花， 你一点一点沉默，你一点一点过期。你所在种族哭的方法，你一点一点腾挪稀释。你被病毒无界别追踪，你染花了一只外国的喜鹊。想想上一次瘟疫，你为什么没能死掉？天空降下足够的雨水，
我们没来得及想些什么，便被激起的轻雾拥抱。非常非常感谢舒颖跟伟棠，就是在节目里边跟我们一起小心翼翼的打开香港这个珍贵的记忆的包裹。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各种设备之前收听的朋友，也请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香港来的风》，希望能够一直给大家带来从香港来的各种各样的温度的风。谢谢大家。 到了我们听众来信的时间，非常希望能把这个栏目继续下去，所以也特别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写信。上一次我们念了四封，五封从听众这里给节目嘉宾的鼓励，我们今天又带来了四封信，都是非常动人的文字，我在这里念一下。 其中有一位署名叫K，他说我们会尽力不让台湾成为下一个西藏、蒙古、 香港，也希望你们好好活下去。一位名叫夏琳的朋友，他说，香港的伟大是每个人用信念与行动创造的，强行的霸道，即使让大家受了伤，但是骨子里的相信是怎么样都不会被夺走的，请继续相信自己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再看见光。 Ella 的留言是，从未去过香港，听说那里的风又湿又黏，总以为是天气，但听了节目才知道是城市流的血与城里人流的泪，才让香港那样稠那样黏。嗯，谢谢你，对，这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叫林口强哥，嗯，他留了相当长的一封铿锵有力的信，他说，万物有时，当香港已成旧城，当信仰的已成梦境，你对天仰望，一样的朔风，一样的月圆，一样的记起，期望八号风球的那天，而我们已经置身于台风之中，再无法安享停班停课的偷闲。曾经我们相信，相信金钱，相信勤力就会有收获。那时我们还以为香港人是一个名词，也是一张船票，有时候会带我们到海的另一边，成为鬼佬的一份子。曾经以为这是个港口，只是我们人生的接驳站，香港人也只是可以被撕去的一张贴纸。直到想起那些沉落在大海的年轻面孔，你才知道原来香港人是个动词，甚至是个过去完成式。这时候你才深切地感觉我是一个香港人。万物有时，百年之前太平山上未见一照灯火，百年之后灯火也只是个数字。我们的身世可像数码一般被轻易改写，自由只是干扰秩序的乱码。万物有时，歌颂自由，歌颂爱的纷纷举起红旗，勇敢的非得忍泪，又或者逃亡他处。万物有时，曾经没有香港，日后亦无香港，但为什么夕阳消失的瞬间，我感觉到我比以前以后任何一刻都更像香港人。谢谢林口强哥，也谢谢给我们写信的朋友们。如果大家继续写信的话，我们会在继续的之后的节目不断的让大家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谢谢大家。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